跟住读经嘅时候，今日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提一提个画面错咗咩？佢第二章。我哋应该系第一章。
OK。畫面錯了，不是第二章，是第一章。好，那你們要聽我讀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這樣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今天我们有德修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讲的题目是玛利亚由顺服至蒙恩。我们请德修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愿弟兄姊妹得到圣诞节的平安，亦都得到圣诞节的喜乐。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人权是越来越被提高的。在西方的社会这个现象很明显，连在封闭的国家里面，由于资讯网络的发达，很多侵犯人权的事啊，迫害弱小群体的事啊，都很容易被曝光所以呢这些封闭的国家的人权亦都是在提高当中。不过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的结果，就是当人权提高的时候，似乎我们发觉人类在顺服这个功课上面就越难的越去学习。有一个女作家，她写了一本书叫做《爱儿女容易，但是纪律他们困难》。这本书呢就引起很大的回响，有正面欣赏他的人就说这本书鼓吹我们要减低所谓父母的权威，更加增加要合作和儿女呢有一个合作的关系，这个对父母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提醒。亦都有批评这本书的人呢就说呢，其实这个作者呢自己没有细路仔的，佢唔明白当一个父母被细路仔激到扎扎跳嘅时候嗰种嘅痛苦呢种呢叫做隔岸观火所以呢佢写得好伟大就好容易呢就批评父母滥用咗权威。不过无论呢本书正面反面点样去评论佢，我相信呢个女作家佢提出一个好好嘅观察就是相当正確的，就是他看到现代的儿童为什么是没什么纪律呢？ 因为有好多父母自己都冇纪律嘅表现。同样嘅现代嘅儿童点解学唔到顺服呢？点解比较反叛啦，或者呢着重自己嘅主权呢？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喺父母身上睇唔到呢个顺服嘅一啲嘅表现。今日系圣诞主日，我哋通常呢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呢个系圣诞嘅主角。但是其实圣诞我相信亦都有一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呢就是玛利亚。我们在她的身上其实可以学到几个功课，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呢讲一讲玛利亚。首先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神能够使用普通的人去做不普通的事，能够使用普通的人去成就伟大的事。我哋都知道咧，天主教好着重圣母玛利亚，将圣母玛利亚提高到崇拜或者敬拜佢嘅一个嘅地位。如果大家知道历史嘅，喺1854年，甚至当时嘅教宗庇护九世，佢宣称玛利亚无原罪，即系话咧世界上边咧唯一冇原罪嘅就系耶稣基督，但系咧呢个教宗就宣布仲有第二个。这个呢就是玛利亚，因为他是无原罪才生到无原罪的耶稣嘛。这样如果追上去的时间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玛利亚的妈妈是不是也都需要无原罪呢？这样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就是历史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天主教这么高举玛利亚呢？有啲人呢就从实用嘅角度，即係话呢因为一个男权嘅时代，所以呢係去营造一个慈爱嘅女性嘅形象，所以呢渐渐呢就变成一个敬拜嘅一个嘅对象。呢个我哋唔去讨论。不过到咗1960年天主教开咗一个好重要嘅会议，叫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对玛利亚的身份就稍作调整调整或者澄清啦，就是将佢定位为耶稣基督救赎工作上面的主要伙伴。所以虽然呢就好似将佢传统的地位接受敬拜的地位是降低了少少，但是仍然是被抬举到在基督之下万人以上，即是高举过高过一切的司徒一切的先知。我们都知道基督教不是很认同这个特殊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被选中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不过如果我们细心看一看他的背景，我们就会发觉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很平凡，平凡到不能够再平凡的人。第26节、27节形容他是住在加利利地拿撒勒城的一个童女。这个也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够再普通的一个形容。首先我们知道加利利地是位于以色列的北部，所以他离开南部信仰的中心或者文化的中心耶路撒冷是很远的地方，所以在信仰上面加利利是比较松弛的，或者可以说是宽松的。外邦人口亦都很多，所以夹杂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宗教在里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52节也记载，法利赛人是看不起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所以他们批评他说加利利从来未出过先知的。虽然他们这个评语是有些偏见，也都是针对耶稣基督那个身份，但是也都可以说明了一点，就是加利利人呢是不是以虔诚信仰出名的，不是一个很虔诚信仰的一个地方。拿撒勒更加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这里虽然圣经翻译它成为一座城，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小市镇，可能比乡村大少少一个小市镇。它的名字从来未出现在旧约
旧约从未出现过拿撒勒呢个名字，亦都未出现过喺犹太人其他嘅作品，即系其他嘅作品咧都冇出现过。如果我哋睇拿但业，佢系耶稣嘅门徒，但系佢喺未做门徒之前，佢对拿撒勒嘅评语，我哋就知道拿撒勒嘅地位系点啦。佢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所以我哋喺知道呢个小镇喺犹太人嘅心中地位唔系好高，甚至可以讲地位相当嘅低。喺嗰度居住嘅人民大概唔系好多有学识、有地位嘅人，而玛利亚就系加利利地拿撒勒小镇一个童女。圣经形容佢当时已经许配咗俾约瑟，根据早期犹太人嗰个嘅文化，许配少女被许配嘅年龄大概系16、17岁，有阵时甚至早到15、16岁，所以佢一个肯定系一个未满20岁嘅一个嘅少女，喺当时教育水平唔高嘅一个嘅地方。佢大概冇机会受正式嘅教育。当时嘅男人就算喺冇乜文化嘅地区呢，佢哋都会识少少字嘅。因为呢佢哋要学习摩西嘅律法，所以呢老师都要教佢哋识少少嘅字，起码呢睇到圣经。但係由于女子系冇学习律法嘅要求，所以好多根本就系冇受过教育。好多根本就是文盲，是不识字的。我们相信解经家亦都是相信玛利亚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童女，一个不识字文盲的童女。但是神却选择了她这么平凡的一个少女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神没有选择在大城市里面尊贵的妇女，又识字又有地位，神冇选择，神系选择，好乐意选择一啲平凡人。喺1995年，有一个新闻报道系温暖咗美国人嘅心。呢个新闻系关乎一个86岁嘅黑人嘅老婆婆，佢出生喺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咧，如果你睇我哋美国排名啊，个人收入排名咧。第一是康州，然后呢排最尾的就是墨西西比州。这个黑人老婆婆她出生在最穷的一个州，一个很穷的家庭里面。她的名字叫做麦卡蒂。这个女士她读到小学6年班，就要出来工作了，就帮助家庭。那时候对童工的条例是没那么严的。所以呢佢好細個就出嚟工作。佢就喺一間洗衣店裏面工作，收入好微薄，一做就做咗70年，所以呢就佢15、16岁呢佢就出嚟做事㗎啦。呢個麥卡蒂呢佢生活好簡單，佢從未擁有過汽車，佢亦都冇車牌，從未開過車。佢去嘅地方主要都係步行，唔同嘅地方去步行嘅。佢屋企裏面擁有一個電視機，不過係黑白嘅電視機。佢一生只離開過墨西西比州一次啫，即係直情係鄉下，我哋講係鄉下嘅一個嘅女士嚟嘅。但係佢卻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佢每日讀經，佢每日祈禱，佢每個星期日風雨不改參加主日崇拜。佢從未結婚，佢就將佢每個月剩下微薄嘅收入就存到去儲蓄嘅户口。到咗1995年，竟然個數目達到25萬，即係佢努力存呢25萬，呢個係1995年嘅貨幣價值。銀行佢係銀行嘅老主顧，所以銀行呢就見到佢嘅存款量增加嘅時候呢，亦都知道佢係冇仔女嘅，冇結婚嘅。所以就主動的接觸他，就說你可能要立一個遺囑，你亦都是86歲，你要立一個遺囑，怎樣處理這些錢呢？你給一些指示我們銀行才能夠按住你的心意去做的。 麦卡蒂亦都好明白事理，佢听到银行呢句说话，冇话哇你诅咒我啊，冇啲咁嘅表现。佢就话好啊好啊，我就咁定啦，我将10%捐俾教会，我将30%系送俾我三个亲人，我将60%咧，即系150,000就捐俾南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俾嗰啲窮困嘅學生，俾佢哋做獎學金。呢個消息咧就俾銀行覺得好感動啊，就俾銀行傳咗出去。於是咧就當地嘅人咧就知道呢件事，當地嘅社區領袖好快就投咗一筆更大嘅錢，就加入咗佢呢150,000，就捐咗俾呢個墨西西比州南部大學，就成立咗一個教育基金。到今日呢仍然有呢个嘅奖学金。然后我哋嘅当时嘅总统克林顿知道呢件事呢，就颁布咗佢一个杰出公民奖。然后哈佛大学係破天荒向一个只有6年班程度嘅女人颁发博士学位。所以呢佢係变咗麦卡蒂博士。呢件事温暖咗美国人嘅心，但係亦都係说明咗一个嘅事实，就係、是、品格同埋行动比学识比地位更加值得欣赏。呢、这个亦都係神往往係愿意好乐意使用平凡嘅人嘅原因，因为平凡人嘅品格同埋佢嘅行动会单纯嘅时候会得到神嗰、那個嘅欣賞。我以前已經講過好多次了，就係、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就覺得啊啲神職人員啊牧師啊傳道啊你哋為神嘅角度教會做咗咁多工作，你哋將來喺天上一定得到好大嘅獎賞。我通常嘅回答就係、是、我相信呢我嘅會酒裏面呢我哋嘅婦女團契裏面，我哋嘅加勒團契裏面，我哋年長嘅姊妹、年長嘅弟兄，好可能佢得到嘅獎賞比我仲多。好多弟兄姊妹就唔相信㗎，冇可能啦、啊、你咁侍奉啊，我哋啲弟兄姊妹其實又冇能力侍奉。但係其實我係真心講呢句嘅說話，我係真真心心將來如果喺天上我見到我嘅會友裏面有一個姊妹，佢得到嘅獎賞冠冕比我多比我大，我係完全唔會妒忌。我相信神衡量我哋嘅標準唔係睇我哋做咗幾多工作，唔係睇我哋係有幾多嘅地位，而係睇我哋係咪日日真誠嘅去跟随佢。喺一方面一个所谓平凡嘅一个嘅信徒喺神面前嘅地位可能真係比侍奉神表面上面好多嘅人更加嘅高。神係愿意使用平凡嘅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座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就算你觉得自己好平凡，你睇一睇玛利亚，佢係一个平凡到不可能再平凡嘅。我哋可以讲我哋在座当中任何一个人呢，如果喺社会地位上面呢都可能比佢高。但係神竟然係用佢成就咗伟大嘅事。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训，就係、是、神做事嘅方法，尤其是当佢要做大事嘅时候，係往往使人觉得紧张，往往使人觉得唔係好合理。为什么神是这样做事？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第28节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问安的时间，圣经形容玛利亚就很惊慌，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来的。如果今天有天使来到你面前向你问安，你都会很害怕。圣经记载天使向人去显现的例子其实不是很多。得到天使向你显现其实是一件好难得的一件的事，而每次天使出现的时候都是肯定有很大的事要发生，例如有重要的使命要交给人，或者有重要的启示要宣告出来。 或者是有重要的工作要人去合作。所以呢，当人见到天使的时候呢，感到紧张是很正常。我们看到但以理咁伟大的先知，当神要启示他的时间，他都很紧张。当约翰一个咁重要的使徒，他当神启示俾他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间，他都很惊慌，苦伏，很害怕。何况是一个穷家的女子，即是天使来到穷家的女子的面前。我们怎样知道玛利亚是家穷呢？这个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即是我们后少少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当他们生下耶稣的时候，在旧约的律例里面，头生的孩子是要去到圣殿去奉献的。而奉献的时间呢，要带来礼物，献祭的礼物。有钱的人需要献上牛或者献上羊，没钱的穷人呢是可以以雀鸟代替，或者白鸽啊，或者鸡啊，那些 去代替。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当时耶稣基督的父母是献上雀鸟，所以他们肯定是家穷，不单止玛利亚是穷，约瑟亦都是穷。当天使要提出使用他的时候，玛利亚不单止是害怕，他更加不明白，他更加不合理。因为他未出嫁，天使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所以他就问怎能有这种事呢？有些人在这里就觉得玛利亚似乎都不是很有信心，即是神话比如听要用他，他要怀孕，他竟然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另外一个人得到，同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另外一个人得到天使的启示，同样是天使长加百列去启示的，这个就是叫做撒加利亚。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两个呢，你就会发觉呢，玛利亚是强得多了，即是优胜得多。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来的，他得到天使加百列启示的时间，他就很害怕，即是跟玛利亚一样那么害怕。然后天使的启示就说呢，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就要怀孕生子了。这件事是他们其实盼望了很久的，因为他们年老都没有孩子，但是他仍然是惊慌害怕。但是他的身份其实很不同，他是祭司来的，他是很渴望见到神的神迹的，他是认识神的作为的，但是他竟然同样的害怕。不单止是这样，当时他在哪里得到启示呢？他在圣坛的祭坛的旁边得到启示。在圣殿里面的祭坛其实是人象征着人可以亲近神与神相遇的一个地方来的。在期望与神相遇的地方真的得到与神相遇了，神派一个天使来，竟然大大惊慌。这个呢，我们就发觉呢，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亦都使我讲起我以前都分享过的一个中国的故事，一个春秋时代一个楚国的人呢，姓叶的，他呢一生呢很喜欢龙的，他就那些衣服啊，那些家居作用品啊，那些家私啊，那些冚棒都有龙的。咁一个故事呢，当然是神话故事啦，就话天上嗰条龙呢就知道咁样好欣赏。於是呢就我落去探下佢，俾佢见下条真龙啦，咁样。点知呢呢、这个叶公呢一见到条真龙呢吓到半死，魂不附体。所以呢后人呢就用呢个比喻，就比喻呢一啲人呢只能够活喺假象里面，就唔能够活喺真实嘅情况里面。所以我哋睇到作为侍奉神嘅祭司撒加利亚似乎就犯咗呢个毛病。弟兄姊妹，我哋话亦都可以反省一下， 我哋有阵时会唔会犯咗呢个毛病呢？我哋好想遇到神，但系当神去启示佢嘅旨意嘅时候，我哋就惊，我哋咧就觉得哇，呢个好唔合理。我哋会唔会同样犯咗呢个嘅毛病呢？唔能够处理神真实嗰个嘅出现，真实嘅启示。另外一方面，我哋继续批评下呢个撒加利亚啦。当天使话俾佢听你要年老生子嘅时候，佢唔单止唔相信，佢而且需要证据。喺第十八节，我哋冇读嘅。喺十八节佢话：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嗱，比起玛利亚同样被天使启示要生仔，那个事件咧比伊丽莎白要生孩子咧严重得多。撒加利亚同埋佢嘅太太生孩子系高兴快乐嘅事，系佢哋一生祈求嘅一件嘅事。但系对玛利亚嚟讲，未婚生子系身败名裂嘅事，甚至可能被当时嘅人按照规矩用石头打死佢。但是玛利亚没有要求证据，他只是问了一句澄清的说话，就是说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呢？为什么我未婚怎么能够生仔呢？归纳来看一看玛利亚的表现，人对神做事的方法、时间、次序通常都会有疑问，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就往往视乎我们能不能够顺服配合神的工作。玛利亚在这方面做到了。圣经其实圣诞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圣诞节呢其实就是不是用人的方法，是用神的方法的意思。玛利亚找到这个真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钉身在十字架，人要信祂然后得救，这个就是神的方法。 你要用我的方法，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得到这个拯救。但是人往往是不愿意用神的方法，所以圣诞节其实就是神拯救方法的一个的宣告。玛利亚在这方面学到这个宣告。然后我们看下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被神去使用，我们需要胜过疑惑，我们需要学习信服。解经家同意玛利亚在第34节提出的问题，我没有出家怎能有这些事呢？不是代表他不信，他的回应和撒加利亚在18节的回应不同。撒加利亚的回应就是我已经老了，我妻子年纪也老埋了，怎样可以生呢？由于撒加利亚的不信，我们从天使的责备呢，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不信的，他的心里面。我们不用说他不信，天使说他是不信。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他果然呢就真的讲不到嘢，直到呢他的仔约翰，施洗约翰生了出来，他才能够开声去讲嘢。但是玛利亚的询问，我还没有出家怎能有这些事呢？天使没有责备他，所以呢我相信不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而是他就觉得这么奇妙的事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结果他得到天使加百列的解释，就记载了在35节，神的方法就是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我们不知道这个16、7岁的童女玛利亚明唔明白呢两句神学意义好重嘅意思？佢圣灵系边个？可能佢都唔知道。降临在身上， 能力任备你，亦都唔系直接解答点样去会怀孕。解经家亦都用咗好多嘅研究咧，先至开始明白呢两句意思。其实就系好简单，就系呢个系圣灵嘅工作，整件事件系圣灵嘅工作。除此之外，冇详细描写啊，佢亦都冇详细解答玛利亚嗰个嘅问题。但系我哋睇到跟住落去第28节，玛利亚就信服啦。佢好简单嘅回答，天使讲咗一句佢大概唔系好明白嘅神学嘅答案，佢就决定，佢话我自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嘅信服亦都显示喺佢冇将个事件向佢嘅未婚夫约瑟解释，因为神嘅工作佢都冇向约瑟去解释。其实如果我哋普通人咧，就一定会解释嘅，即系如果你定咗婚，然后突然间大肚，咁你梗要解释哦，因为上帝嘅工作唔关我事啊。但系玛利亚系冇咁讲，点解我哋知道佢冇咁讲咧？因为路加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我哋知道约瑟佢知道玛利亚怀孕，佢系一个异人，所以佢就想暗暗嘅休咗佢，就唔使佢当众揭发呢件事，然后咧俾石头钉死啊。所以咧佢就存住呢个心啊，我要同佢解除婚约，然后要天使喺梦中话俾佢听。你即管娶个佢嚟，呢个系上帝嘅工作，佢先至知道呢件事。所以我哋从马太福音就知道好肯定，玛利亚冇讲俾约瑟听，系天使讲俾约瑟听。呢个真系玛利亚嘅一个嘅信心，佢相信既然系出于神，一定神会将呢件事解释更好。神的解释比他自己的解释更好。你可以想象，如果玛利亚向约瑟解释，我不关我事的，那道大了是圣灵的工作，约瑟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可能觉得你犯了错，现在还讲大话。但是玛利亚他知道，既然是神的工作，神会负责，神会解释，神的解释比自己的解释更好。然后我们看第37节，我们就发觉是一个很宝贵的圣经。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说话是谁说？这个说话其实是一个见证来的，就是在神身边侍奉神的天使长加百列的见证。他每时每刻在神的身边预备去受差遣，而他能够讲出这句说话，他说我常常在上帝的身边，我知道出于上帝的说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这个是何等有力量的一个的见证，亦都是天使话给我们听的见证。这个成为了玛利亚信服的动力。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都成为我们信服神的动力，在神身边的天使长时时刻刻见证着神处理事物的方法的一个的天使长，见证话给我们听，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信服的过程里面，神用祂的方法，神会用祂的方法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一看玛利亚，他没有好像其他那些好像基甸那些就是神要用祂的时间，祂又要羊毛变湿，又要地下变湿，这样要很多的证据。玛利亚没有要求证据，反而是天使主动的话，我给你一些鼓励， 给你一些证据。第三十六节，天使就话俾玛利亚听，你嘅亲戚伊丽莎白本来唔生育㗎，